好像两个屏风中间那个铰链一样，把它连在一起。然后第二章跟第三章呢，是第二章最后一节把它连在一起。你看圣灵很有意思的，23节就是，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那么这个就把前面的这个第二章主要的故事都讲完了，因为整个故事是讲到路德是一个拾取麦穗的人，现在麦穗拾取完了，下面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那下面接着的就是打麦了，那波阿斯开始打麦，所以到了第三章才有那个打麦场上的故事。那么所以你看这个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就把第二章跟第三章连在一起，那么第三章跟第四章呢连得更有意思。你若仔细来看呢，第三章跟第四章是用第三章最后的一节把它连在一起的，那就第18节，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那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只管坐在那里，只管安坐等候。那么这句话呢，就把第四章啊，就把它开启了。那你如果仔细的读第四章一前面哈，你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来读一下，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你看前面呢，那个婆婆对女儿说，你只管安静等，安坐等候。结果原文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呢，你来坐在这里，他就坐下。那又是坐，你看见没有，就跟那个前面刚好连在一起的。那么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所以很有意思，你如果仔细的来看的话，第四章那个前面呢，就刚好接着第四章最后的思想。第三章最后的思想，你只管安坐等候。结果呢，波阿斯坐在那里，某某人也坐在那里，然后呢，我们知道本城的长老十个人，他们也坐在那，他们就都坐下。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很清楚说，第一二三四这四章的圣经，圣灵是用最后的一节，每章最后的一节就把它们统统的连在一起了。那不止这样，你发现这是指着这三幅图画，这四幅图画连的地方，这个我们都有了。这是第一章最后一节，这第二章最后一节，第三章最后一节。那么现在呢，第四章最后一节呢，你看见原来是连最后一个字呢，是耶西生大卫。那从那里你发现说，就连到旧约的圣经、历史书、诗歌、大先知、小先知，一直到新约。所以你看这最后的一节就连到后面的圣经。而第一节呢，我们如果读这个士师记最，不读路德记最后一个第一个句话呢，当士师秉政的时候，所以你看刚好连上士师记、约书亚、生命记、民数记、利未记、出埃及记和创世记。所以你只要读这个每一章的最后，就是第一章，你看见每一章最后一节就把三幅画连在一起，而第一章的第一节就和其他的前面圣经连在一起，和第四章的最后一节就和所有后面的圣经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就会发现说，原来路德记不是独立的一本书，路德记这幅四幅图画乃是让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它是和整本的圣经串在连在一起的。前面是连着创世纪一直到四世纪，后面是从撒母耳上下，路德记下面，撒母耳记上下一直连到新约。果然弟兄姊妹，当我们来读路德记的时候，你看见需要用卷本的圣经来解释它，我们才能够对于路德记有更深一层认识。所以我想关于整个路德的结构， 我就介绍到这里就可以。我们这样的读的目的就是盼望弟兄姊妹，你我们回去的时候，当我们默想主话的时候，我们圣灵能借助这些结构，让我们更深的明白圣灵到底在这卷书里面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旨意。那现在呢，在结束以前，我想我们很快的，我们来看一看那个拿厄米那条恢复的线。那最重要的几句话就是在路德记前面第一章前面的几节。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亚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亚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那这一段圣经呢，是可以说是整个路德记的开始。那么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两好几次提到摩亚地，而这个故事呢刚好又是发生在四世纪的时候。那么我们为着要明白到底拿俄米是怎么被带回来，那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在四世纪的时候啊，以色列人曾经亡国过五次，第二次呢就是亡在摩亚王的手里，而那个摩亚王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伊基伦。所以他们犹太的拉比传说告诉我们说，很可能路德呢就是伊基伦的女儿，就是伊基伦，就是说就是指着这个摩亚王的女儿，有的人告诉我们这样说。然后呢后来她怎么样嫁到这个犹太地来，那不管这个传说是真的准确性到什么地步，但是有一点盼望我们能够记得的，就是说整个士师的时代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黑暗的时代，所以神呢就把他们从神的手里面就挪出去了，结果以色列人呢就落在外邦人的铁蹄之下，就受了这许多外邦的王的管辖，所以有以色列人可以说五次被掳。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虽然他被掳，他们的脚仍旧踩在迦南地上。不过这些不过摩亚王来到了迦南地，现在呢他们就受这个摩亚王的管辖，那这一点是非常要紧。所以我们如果要读路德记，我们一定要明白四世纪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曾经亡国过五次，而第二次呢就亡在摩亚人的手下，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要服侍摩亚人。那么摩亚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摩亚在圣经里面很明显是代表我们的肉体。那么当圣灵用摩亚人来代表我们肉体的时候，有它特别的意义的。因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这个摩亚王啊名字叫伊基伦，那个伊基伦的意思啊就是肥牛的意思。那这原来呢这个摩亚王啊，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极其肥胖，如果你仔细来读圣经的话，你知道他是极其肥胖。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神就兴起一个士师呢，就对付了这个摩亚王，就把他刺死了，然后呢他就追赶呢那些摩亚人。那么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啊，圣经告诉你说后来追赶这个摩亚王的时候啊，这个中文呢翻译和原文有一点的出入。那么当这个以户，就是说当这个祭司，当这个士师啊起来追赶这摩亚人的时候，圣经说啊，这个那时击杀了摩亚人约有一万，都是强壮的勇士。这个在希伯来原文不是强壮的勇士，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一万个摩亚的人呢，这个摩亚的兵啊，个个都是胖子。 所以不光是这个摩押王是胖子，而是这一万的军兵啊，个个都是胖子。所以圣灵呢，现在用胖子来形容我们的肉体。那么到底什么叫肉体呢？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啊，就很清楚，这个所谓的肉体呢，就是指作人堕落以后的那个人格来说的，人堕落以后啊，那个魂的情形来说，就是说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受了罪恶的污染，那个污染的以后的那个情形啊，就叫做肉体。那么为什么圣灵用胖子来形容我们的肉体呢？那就是告诉，那原来是这样，就是当人堕落，当人没有堕落的时候，你知道神给人一个人格，在这个人格里面有思想、有情感和意志。这个思想、情感和意志，当初神创造的时候是让人有一个很正当的比例、很准确的比例，就好像神给人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呢，当他发胖以前呢，那个比例是刚刚好的。就好像一个人没有发胖的时候，没有发福、没有重的时候，他那个比例是刚刚好，是各方面都是对称，就像神当初给人那个人格是各方面是很对称的一样。但是很可惜，人犯罪堕落了，结果罪呢就污染了我们的人格。那本来呢，我们的情感，本来那个情感呢是圣洁的，神要用人的情感来代发，来说出，就是来发挥神的情感。但是呢，因为罪呀、啊、污染了我们情感以后，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情感就被污染了。那这就是今天我们看见，是本来情感是圣洁的，结果就有了一些情欲的事情。那这个就可以说是人的情感受污染以后的情形。那人的思想本来是很崇高的，但是因为自从受了罪的污染以后呢，我们的思想就开始有了畸形的发展。因着有畸形的发展，慢慢的人就觉得宇宙中没有神了。那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不相信有神的缘故。那不止这样，人的意志也是因着罪的与污染的缘故，就变了形了。本来呢，人对于神的旨意永远说是的，对罪和试探总是说不的。但是现在反过来了，现在对于试探好像不能不说是，但是对神的旨意总是跟不上了。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不出来，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难怪马克吐温说，他说禁戒烟呢是最容易的事，因为我已经戒了几百次了。所以你就知道说人的意志有多么软弱，和神当初创造我们的光景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经过了2000年，这个污染的人格不光是发展畸形的发展，而且是畸形发展的很厉害很厉害。那么圣灵怎么来形容这个肉体呢？用一个胖子来形容他，胖子来形容，现在我们慢慢就懂了。现在我们知道说，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人畸形发展了呢？就是当你本来还没有发福以前，你这个低下头来，你看见你的脚的，但是慢慢你发现了本来不应该胖起来的地方胖起来了，结果你看也看不见，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个人呢就已经离开了他的比例。那么今天我们都知道，一个胖的人有两个难处，有两个危险。第一个，就失去了神当初所给我们那个美，人体本来是最美的。所以希腊人讲到人体美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啊，其他的宗教啊，或者这样说，这个希腊的宗教特别什么？希腊的宗教他们相信人的人体美到一个地步，神是照着人的形象。所以他们要描写一个人的神的时候，他们怎么描写神呢？他们是因为他们觉得人体太美了，所以呢，他们是把最好的线条、最好的美给了那个神，这是他们希腊的神，希腊的宗教。所以你知道说，在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的的确确，神给那个身体是个最美的。那么一个胖子呢，就是表示说离开了神当初所给他正当的比例。我想我今天在这里讲，你们不会误会。